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政府危机替身是国有银行啊，汽车泡沫正在猛烈的爆破啊。第二个是内蒙古大规模的采集男人的 DNA。第三个内容是户外品牌始祖鸟在青藏高原举行烟花秀。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澎湃新闻报道，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公安局9月20号发出公告，要求辖区内所有的男性居民9月5号起前往派出所抽血，要将资料录入 DNA 数据库，理由是完善公民身份信息啊。锡林浩特市的公安局还威胁说，抽血直接关系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那么截止到去年年底，锡林浩特市的常住人口是 35.45 万，男性是 18.33 万，其中蒙古族占人口的 22%。 那么中国政府已经在很多地方进行了这个 DNA 的采集活动，2016年新疆大规模的采集 DNA 虹膜，就是眼睛的虹膜、指纹等生物信息，到2022年西藏开展了系统性的 DNA 采集，包括幼儿园采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警方从201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面向男性的 YSTR 的项目，重点省份包括河南、安徽、福建、浙江、云南等，目的是要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警用 DNA 库，其中包括没有犯罪记录的人和青少年。自然杂志指出，大规模强制采集全体男性的 DNA，可能会让整个家族都被纳入监控网，这将会超出了刑侦的需要，它会被滥用于社会监控和追踪特定群体。那么对于政府的采血行动，网上出现了大量的质疑，法律依据是什么，能不能拒绝配合。习近平把中国带回了文革时代。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84正在降临啊，这是第一。第二，节目新闻报道，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9月16号发生了食品中毒事件，截至9月21号下午5点，总共有136人住院，其中有89名学生，还有10名学龄前儿童。那么这些孩子的病情比较严重，出现了胆结石、肾积水等症状，已经跨省转到重庆市儿童医院进行治疗。遵义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指出，这些患者都是吃过习水县麦可美家乐食品厂生产的三明治，那么这些三明治感染了三门氏菌。9月16号下午到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后，家长带孩子在店铺里买了这些三明治。食品中毒发生后，习水县政府不仅没有出来表态，反而积极删帖控制舆论。习水县政府、县教育局和学校找家长谈话，要求家长删除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那么中国食品中毒事件层出不穷，今年三月这个甘肃这个儿童的铅中毒事件，那么9月11号广东普宁华美实验学校出现了94名，这个不是在普宁啊，其实不在普宁，但是他学校叫普宁华美实验学校啊，有94名学生也是食物中毒。到9月12号，山东济宁兖州区朝阳育才学校有138名师生也是食物中毒。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没有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啊，食品安全问题的极端现象就是食物中毒啊。这是第二、第三。 9月11号凌晨，37岁的影星于朦胧在北京的一个小区坠楼身亡。于朦胧的工作室当天发讣告说，于朦胧9月11号坠楼身故，警方排除刑事嫌疑。于朦胧的坠楼事件迅速引发网络舆情。于朦胧坠亡的原因众说纷纭，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有说于朦胧被灌酒侵害跳楼，还有说是被虐待致死被扔下楼，还有人说于朦胧的母亲和他姐姐和他妹妹被控制等等。那于朦胧的粉丝和他的和网友纷纷发文悼念于朦胧，并且要求警方查清真相。那有关于朦胧死因的各种推测在网上流传，其中影响最多的是根据现场图片推测案发经过。那么北京也有和于朦胧同小区的业主发视频说小区的纱窗密封性不牢固，存在意外坠落的风险。他说纱窗10秒钟就可以拆掉。那么9月16号于朦胧的母亲通过于朦胧的工作室发表公告，说儿子因为饮酒意外坠楼。那么随即网上又出现了有印着于朦胧母亲手印的告冤书，说于朦胧被害，要为儿子讨回公道。那么9月20号有人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集会为于朦胧发声讨回公道。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9月21号发布警情通报说警方拘捕了三个人，说他们编造了于朦胧的虚假消息抱歉，分别是郑某某女40岁，袁某某女29岁，徐某某女41岁，说他们编造了网上最火的三个传言。不过呢，警情通报并没有公布这三个人的具体身份和他编造这个所谓谎言的动机，只是说为了博取眼球蹭流量。警情通报说，于某某酒后意外坠楼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立刻展开调查，经调查排除刑事案件嫌疑，并且将调查结果告知家属。目前 YouTube 和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仍然有对于朦胧死因的各种分析和认定，更有人把于朦胧之死和中共的高层权力斗争挂钩，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第三，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9月20号向媒体发出备忘录，备忘录要求记者如果未经授权报道国防部的敏感资料会被撤销新闻采访证。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等媒体对此表示不满。美国全国记者协会主席巴尔摩萨摩说，这是对新闻工作的攻击，如果记者在发布军事消息前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抱歉，公众将无法获得独立报道，最终只会看到官方想让公众看到的消息抱歉。美国国防部的备忘录还说，即使记者报道的不是机密信息，在发布前也必须得到有关官员的同意。如果记者未经授权披露、存取或者试图不好意思啊，试图存取敏感信息，他们将不得再进入五角大楼和所有的美国军事设施。这次事件显示，现在美国的官员基本上他们用的是集权社会的标准来和媒体打交道啊，这是第四、第五。A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点名要求司法部长邦迪对民主党参议员西夫 和纽约州司法部长詹姆斯提起刑事指控。西夫在担任众议员期间曾经主导了两次对川普的弹劾调查，涉及川普对乌克兰施加压力、干预2020年大选以及国会骚乱事件。詹姆斯在2022年起诉了川普夸大房地产估值来获得贷款和保险优惠，法院对川普处以5.15亿美元的罚款。川普在9月21号的帖子里写道，他们弹劾了我两次，还起诉了我5次，现在就得对这些人采取法律行动。那么其实弗吉尼亚州东区的检察官希伯特一直尝试起诉詹姆斯，但是希伯特最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起诉詹姆斯。川普对此很不满，希伯特9月20号辞职。经济时报报道说，川普本来是要给邦迪发私信，结果变成了公开发帖。他原来以为是私信，结果直接就发到帖子上了。那么因为总统公开的要求司法部对他的政敌采取法律行动，这种总统干预司法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但是川普并没因此承担任何的政治后果，美国国会和美国司法对行政的制衡作用已经不存在。那么美国参众两院全部都是共和党控制，那么共和党整体上全部都在没有底线的支持川普，民主党只能做口头上的批评。而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9月21号说，川普想把司法部变成追捕敌人的工具，这就是独裁者所作所为，对美国具有破坏性。基本上目前美国的政治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这是第六。美国总统川普9月2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传媒大亨默多克的长子拉克兰、甲骨文的创始人艾利森以及戴尔科技的 CEO 戴尔都将参与 TikTok 的交易。川普还透露94岁的默多克也可能参与这次交易。这就是这些富豪全部都是川普的朋友那么川普正在分肉饼分什么肉饼？把 TikTok 作为一个筹码和这些富豪分享 TikTok 的千亿盛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对福克斯新闻说，管理 TikTok 美国业务的董事会将有7个席位，其中6个席位由美国人担任。甲骨文公司将会负责 TikTok 的数据和隐私保护，算法也由美方控制。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报道，参与 TikTok 交易的投资者需要向美国政府支付费用，以换取美国批准和中国达成最终协议。预计美国政府将因此获得几十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目前有关 TikTok 算法的细节仍在协商，包括由谁来掌握算法。报道指出，这项协商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这是一场这个肮脏的交易这个商业和政治的结合非常可怕。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央网信办9月22号印发通知，在全国展开为期2个月的清朗行动。清朗行动就是网信办的一种名称把名字叫得非常好听，这是共产党非常擅长的行动但是他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网络进行清扫所谓的清扫。那么这次重点整治的重点就是所谓的恶意挑动负面情绪，包括挑动这个群体对立，宣扬这个叫恐慌焦虑，渲染消极悲观情绪等等，就是讲不好都要干掉那么中国网红护城风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个星期全面被封护城风发布的视频展现了中国真实的贫富差距，这就是网信办所谓的挑动群体对立护城风被封号可以说是这次清朗行动的第一个祭品。护城风还提出了安卓梗这个概念， 就是安卓人属于底层啊，低收入和专题专科生的群体啊。有网友说中国政府就是安卓政府啊。中国政府网信办是从21年开始进行所谓的清朗行动，每隔两三个月就是搞一次，而且每次一次搞一次接着一次搞啊。那么中国官方给出的理由就是打击各种网络谣言啊，各种不良信息，实际上呢它就是在钳制言论自由啊。那么清朗行动它是通过一些，它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啊，表面上说一套啊干什么，然后但底下做的事情跟它表面说的事情有一些关联，看上去有一些关联，但其实就是封杀他们害怕的言论啊。上个星期网信办约谈了微博、快手、小红书，说他们过度炒作明星动态和琐事，要求限期整改。网信办抓这些平台来约谈训话那是家常便饭啊。这是第七、第八。第一财经报道，富途证券9月22号宣布，中国客户必须持有境外永久居留身份才能开户。老虎证券上个星期开始只接受持有非中国身份证的客户申请开户。那么新的政策相当于关闭了中国国内投资者开设境外证券账户的一个通道，因为到目前为止就剩下这两个通道。那么在此之前，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都是一直允许持有境外工作或者生活证明的客户，中国客户开户。你只要证明你在那儿有水电单，我就给你开啊。那么证明文件包括工作签证啊、居留许可啊、这个纳税凭证等都可以啊。那么富途证券9月22号说，根据最新的监管要求，中国客户必须持有境外永久居留身份证才能证明才能开户，比如香港，比如说澳门的身份证啊。老虎证券的客服就讲，他说上个星期调整了中国居民开户政策，不再接受中国居民提供境外工作或者生活相关证明文件开户，只接受非中国身份证，非中国身份证件的客户要证件啊。报道说，途富证券跟老虎证券调整开户政策的背景，就是中国的税务部门正在加大对个人境外所得的征税力度。那么从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很多投资港股和美股的中国投资者正在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通知啊。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巴菲特清空了所有比亚迪的股票啊。巴菲特是2008年买了 2.28 亿股比特币股，当时是投资了 2.3 亿美元。2022年8月这个从2008年就他从2008年买入比亚迪到2022年的8月开始出比亚迪的股票，一直到今年3月31号清空所有比亚迪股票。那么在巴菲特持有比亚迪股票的17年里，比亚迪的股票涨了38倍。那么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电动车在中国市场需求放缓，再加上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征收关税以及美国市场的政策壁垒，比亚迪未来的增长潜力和风险已经不再匹配，所以巴菲特选择退出啊。那么比亚迪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动车的龙头企业。巴菲特清空比亚迪的股票，说明外资越来越对中国电动车行业保持警惕。这是第九、第十。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经过了8年的风波，从原来买家安邦保险公司董事长吴晓辉的入狱，到中国政府的接管，再到武汉肺炎疫情，现在终于翻新结束，将会在今年10月重新对外开放。华尔道夫是1931年开业，它占据了纽约公园大道的整个街区，当时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2014年中国掀起了一股海外投资的热潮， 那么安邦董事长安邦集团的董事长吴晓辉花了 19.5 亿美元买下了华尔道夫酒店，创下当时酒店交易的最高纪录。不过美国房地产行业评估华尔道夫酒店只值10亿，安邦给了多给了一倍啊。2017年中国政府因为控制资金外流开始打击境外投资，特别是房地产。2018年吴晓辉因为集资诈骗和职务侵占被判有期徒刑18年，安邦公司被中国银保监会接管。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方为华尔道夫酒店的翻新工程一共支付了60亿，这家银行值10个亿，买了花20亿，结果再翻新花了60亿啊。那么包括停工的损失、工程超支以及工会买断的费用。那么参与改造工作的工程师说，把华尔道夫酒店拆了重新再盖会比这个更便宜啊。那么美国房地产人士认为中国的业主很难收回投资，事实上收回投资的不是中方要考虑的事情，因为海外投资本来就是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官员转移资产的一个途径啊。11，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 Newsmax 9月22号刊出了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现在是联合国承认台湾的时候。 Newsmax 是亲川普的媒体， Newsmax 刊登林佳龙的文章，这个时间正好是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它到底反映了川普政府什么意图没人知道，但是这件事情相当敏感。林佳龙在文章中阐述了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并强调中国故意曲解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把台湾说成是中国的一部分，阻碍台湾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林佳龙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是时候落实不遗漏任何一方的愿景，呼吁国际社会出力承认台湾应有地位。这是11、12。自时报报道，台北市政府9月22号上午宣布，在事务性评估和技术性审查之后，决定推迟举行台北上海双城论坛。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原计划是9月25号到27号率领台北市代表团前往上海出席双城论坛。台湾的两岸官员表示，这次论坛延期的原因很多啊。一方面有消息说，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希望能和蒋万安会面，但是蒋万安不愿意被染红，所以拒绝会面，导致中方决定暂停论坛。另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原本是希望与台北市讨论两岸观光议题，并且签署备忘录，但是台湾陆委会上个星期警告台北市政府不可以讨论观光问题，因为它属于中央政府的权限，也不得签署任何文件。那么上海方面认为，既然不能讨论观光问题，那举办双城论坛的意义也不大，所以决定延期。这是12、13。维权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9月19号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判公民记者张展有期徒刑4年，这是张展第二次因为寻衅滋事罪这个口袋罪被判刑。那么上一次张展因为报道武汉肺炎疫情被判刑5年啊。那么去年是5月刚刚刑满释放，不过3个月之后又被逮捕，原因是他声援维权人士张盼成。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说，张展牺牲了一切来揭露中国政权的暴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他应该被全世界誉为信息英雄。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至少有125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14，海南日报报道，海南省纪委监委9月21号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的案件，其中有一起很特别，这起是 有个县叫琼中县，琼中县中平镇，中平镇有个市场监管监督管理所，这个所里面有一个主任科员，他只是主任科员，他为儿子办婚宴，婚宴有85席85桌被处分啊。报道说韩明云在操办婚宴的时候没有向组织报备，并且在婚宴期间收受了管理和服务对象赠送的礼金。那么今年6月韩明云因此就被党内警告处分。这个韩明云的官职，老实讲真的是他就是个主任科员，乡镇里面的一个，而且是个工商所，就相当于工商所的主任科员。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大的一个婚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中国，当你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两点，中国的权力真的很管用啊，不管多大的权力都很管用，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已经处分到这个程度，说明什么？说明他针对的底层的这些管理非常的细致。这是第十五，法新社报道，13000名菲律宾民众9月21号在首都马尼拉举行抗议活动，抗议防洪工程贪腐和浪费。有一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亡，216人被捕，其中有89名青少年。今年8月底到9月初，菲律宾遭遇强降雨和台风，导致上百人死亡，几万人无家可归。菲律宾媒体批评政府在过去几年花了巨资来做防洪工程，但洪水依旧泛滥。建筑公司在菲律宾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作证，说有30名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收受了防洪工程的回扣。菲律宾财政部估计，从2023年到2025年，菲律宾因为防洪工程的贪腐问题损失了21亿美元。不过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实际损失是180亿美元。因为卷入贪腐丑闻，菲律宾参议长和众议长都宣布辞职。那么菲律宾这一波抗议活动是从9月12号开始，菲律宾的大学生教职员在校园里举行抗议活动，并且在9月21号达到高潮。那么最近东亚国家频繁地发生抗议政府贪腐的活动，这些抗议活动都是由学生和年轻人带头，迫使政府让步或者下台。关于防洪工程的贪腐问题，中国比菲律宾要严重多少？至少100倍吧。但是中国政府完全没事啊！这是什么？这就是集权政府的差异啊！16，《华盛顿邮报》报道，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4个国家9月21号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同时马耳他等几个国家将会在下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地位。目前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主要的西方国家一直不承认，理由是承认巴勒斯坦国应该作为完整的以巴和平谈判进程的一部分。不过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升级，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改变立场，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约旦河西岸不会有巴勒斯坦国。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已经在约旦河西岸成倍地增加了犹太人定居点，并且将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马斯特发表声明说，承认巴勒斯坦国是空洞的政治道德姿态，只会奖励哈马斯。这就是美国的意思。15、17，财新网报道，中移动香港9月17号宣布完成对香港宽频 75% 股权的收购，涉及59亿港元。中移动香港去年11月提出收购，历时10个月完成。交易完成之后，香港宽频将会成为中移动的间接附属公司，那么现有的业务架构、员工团队和固定资产维持不变。香港宽频成立于99年 是香港第二大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有130名客户。那么今年2月底中期财报显示，香港宽频盈利是57亿港元，同比下跌了 1%。 有电信分析师指出，中移动香港从94年成立以来一直是移动运营商，没有固定宽频，没有固网和宽带网，收购香港宽频之后将会形成移动宽带的业务组合，有利于在香港市场的竞争。那他在跟谁争？李嘉诚，李嘉诚没争赢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先讲第一个，户外品牌始祖鸟在西藏高原举行烟花秀。财经网报道，9月19号户外品牌始祖鸟和艺术家蔡国强合作，在西藏的日喀则市热龙乡叫查琼港的山脚进行了一场烟花表演。现场视频显示，本次烟花表演分成三幕，第一幕烟花装置是从山脚布置到山头，大概有2500米。第二幕是用了145盆扇形的彩烟，也是从山脚布置了九道弯。然后蔡国强在视频中把烟花爆炸后升起的烟称为祥云。这场烟花秀很快在网上演变成了一场公关灾难，网民质疑这场在青藏高原的烟花秀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网民质问，户外品牌为什么要做不环保的事情？作为主办方的始祖鸟随即删除了烟花表演的文宣。新京报报道说，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这次烟花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备过案，手续合规。那由于烟花用的是环保材料，所以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乡、村、县三级政府同意就可以。那么政府此前开过多次会议，研究选址、评估调查环境有哪些野生动物等等，最终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而且周围没有人居住。始祖鸟此前也发布声明说，烟花表演所选用的烟花彩色粉都是生物可降解材料，燃放等级为 V 级， V 级就是最低风险的等级，那么噪音和光污染远远低于夜间烟火，避免了对环境和公众的额外干扰。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顾磊对财经网说，始祖鸟关于生态保护的说明经不起推敲。他说，青藏高原是中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区域，燃放烟花可能符合这个城市的排放标准，但同一个标准不一定适用于青藏高原。他进一步指出，不同的环境对于可降解材料的降解能力也大不相同，在分解活跃的地区，比如说热带、亚热带地区，你讨论可降解才有意义。在高原地区，温度低，降水少，那同样可降解的材料，靠生物降解的可能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主办方没有公布具体材料以及实验数据的情况下，很难有真正的意义讨论降解。顾磊说，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人为造成的破坏往往不可逆，或者需要花费极长的时间修复。以植被为例，高原地区的植被类型主要是高寒的草甸，由于海拔高，地区寒冷，那么大风又紫外线强烈，所以植物生长非常缓慢。主办方提到了对草甸农田进行翻土和植被修复，顾磊指出，在其他地方用这种方式可能有用，但是在高原地区，土壤下面根本没有营养，翻土无法起到修复作用，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破坏植被。 始祖鸟是 亚马芬集团下面的一个户外品牌。2019年这个安踏，中国的运动品牌安踏，和 Lululemon 的创始人和腾讯还有方圆资本组成了一个财团，以 46.6 亿欧元收购了亚马芬。亚马芬也就是说他控制了始祖鸟。那么通过安踏的运作，始祖鸟在中国市场非常火爆。那么9月21号日喀则网信办发布通告，说蔡国强升龙烟花秀的视频在网络发布之后引发了网民关注。日喀则市委市政府已经成立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核查，后续将会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之前他说他是合规的，现在又来调查，因为出了舆情啊。那么同一天，始祖鸟和蔡国强工作室先后发布致歉信啊。那么我们评价一下这件事情啊。第一，跑到西藏，跑到青藏高原放烟花，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啊。始祖鸟呢，它作为这个户外品牌，他干一件这样的事情叫什么？这叫利令智昏。蔡国强呢叫愚不可及，不可原谅。不可原谅的是谁？是蔡国强。那么最愚蠢的是什么呢？无论是蔡国强还是始祖鸟，他们写的道歉信我都懒得念，因为完全没有诚意，大家不会放过他的啊。公众号城市滴得滴滴得地发表评论说，蔡国强的终结，蔡国强这个评论文章的题目叫蔡国强的终结。文章说，毫无疑问这样放烟花对环境是一种破坏，但是破坏环境的事情有很多，你坐318自驾去拉萨，一路上你可以看到工地啊，人们只会赞叹伟业。如果纯粹从对环境破坏的程度来考虑，就很难理解蔡国强和始祖鸟在这次事件所引发如此广泛的愤怒啊。不过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项目在日喀则能够一路开绿灯，因为在当地的干部眼中它真的算不上什么。同样是海拔5000米的地方，开一条公路又怎么样？那是民生啊，剪裁歌唱都没问题。蔡国强在日喀则放烟花的争议，表面上是环保，更深处是经济精神转折的一种折射。那么为了国家强大或者改善民生，喜马拉雅地区改变都是正面的，但是蔡国强的艺术和始祖鸟的商业就是一种冒犯。那么从此以后，蔡国强放的烟花就只是烟花而不是艺术。评估他的是环境、环保和材料。他说艺术往往是冒犯着意味着某种冒犯，但是当蔡国强的道歉就意味着他自己也承认他放的烟花不再是艺术，而是一种燃放行为。那么以后在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就算是终结了，因为蔡国强想表达的根本不是高山在地文化，而是讨好内地居民，尤其是始祖鸟的消费者。他说下沉时代的特征就是挑剔，人们会抓住小的事情不放，这是一种怪罪和迁怒文化，这就是不断下沉的一种证据，就下沉时代啊。这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反对升龙并不是日喀则的当地人，更多的是大城市的白领。这个评价很深刻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国政府危机替身国有银行，汽车泡沫正在猛烈的爆破。9月22号下午3点，国新办召开记者会，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出席的记者会啊。那我们就从这个记者会开始讲。 人民行长潘功胜在记者会上说，2023年7月开始的新一轮地方一揽子化债迄今已经两年有余，截止今年的6月末，和2023年年初相比，融资平台数量下降超过 60%， 地方融资平台啊，数量下降 60%， 金融债务规模下降超过 50%。 总体上，他说总体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水平大幅收敛啊，这件事情讲到了这个。那我们正好啊，这个财政部长蓝福安9月12号，那么也就是10天前啊，在国新办举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组织清退地方融资平台。那截止到6月末，超过 60% 的融资平台退出名单，意味着 60% 以上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经清零。这两个人讲的是一样的，潘功胜的说法跟蓝福安的说法一致啊，这两个一致的说法也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地方政府通过和融资平台脱钩的方式甩掉融资平台的债务责任，以此来降低政府地方政府巨额的债务负担。那么事实上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有所降低，只是看上去地方政府账面上的债务没那么多了啊。这件事情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中了一箭啊，他不是把这个箭矢从肉里拔出来想办法弄出来，而是直接把这个箭杆剪断，然后呢在上面包扎一下，你就看不出来箭伤啊。但是这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如果伤员得不到救治，他最终会伤重死亡。地方政府的问题也是一样啊，你不把债务还掉，你只是说让他跟地方政府脱钩啊，脱钩然后地方政府就不负债了，就用这种方式啊。蓝帆当时在记者会上说，截止2024年末，中国政府的全口径债务总额是 92.6 万，其中国债 34.6 万，地方债 47.5 万，那么万亿啊，这个亿子啊，那么于是呢算出来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是 10.5 万亿。中国政府的法定债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就是融资平台的负债。那么瑞银是认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隐形债是55万亿啊。那么这个数字和粤开证券的经济学家罗志恒的看法一致。那么高盛的数据是到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是179万亿，扣除国债扣除地方法定债，总共地方政府的隐形债是97万亿。如果取中间值，那基本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是80万亿。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当地方政府和他的融资平台脱钩，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就不再承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的这个80万亿的责任，那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80万亿是谁的呢？当然是银行，因为没有人借这么多钱，可以借这么多钱给地方融资平台。那问题是地方融资平台要是破产或者不还，银行受得了吗？好，我们来讲讲记者会上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文泽在记者会上说，他说重点地区按照一省一策的形式改革划选方案，那么综合采取兼并重组、在线修复、市场退出等多种方式，有力有序的推行实施。他说当前无论是高风险机构的数量还是高风险资产规模都有较大幅的压降，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占比比较小，风险完全可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省份已经实现了高风险的中小机构动态清零。李云泽还是没有讲清楚 没讲清楚是啥呢？这些高风险机构数量减少，规模下降，资产规模下降，那他的负债怎么办？啊，还钱吗？如果不还，那债务怎么处置？去年年底，中国的银行金融机构总共有4295家，啊，2019年是4600家，也就是说，从2019年到2024年这五年间，总共有300多家金融机构消失了，倒闭了，啊，那么对此李云泽说，五年来处置不良资产比135，就是五年，它是5年5年比啊，增加了 40%。 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资本和拨备总规模超过50万亿，他把这两个数据合并在一起就变成了50万亿。他不告诉你拨备规模是多少，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所谓的抵御风险的资本是多少，他合并在一起你就搞不清楚什么状况。所以呢，那银行的负债要么来自储户，要么来自其他银行，没有其他的负债啊。那你不说银行的他负债处置，你只说银行拨备，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是在耍滑头啊，耍滑头。那么通过人民银行行长、财政部长，还有就是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讲了这一堆语言不详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趋势。第一个，当政府无法承受债务压力的时候，银行就会被牺牲掉。这个银行讲的是谁？讲的是国有银行啊，因为能够和政府打交道的银行都是国有的大银行，所谓的四加一，四加一就是四大，工商、建行、建设银行，这个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总共四大银行，再加一，加一是交通银行啊。那么这些银行，这我现在四加一，他们得到了政府的百般呵护，但是呢，目前他们是最危险的金融机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替政府死一次，政府有问题，就由他们来背。我们刚才讲刚才的例子，就这例子。地方政府借了80万亿，借了80万亿负债，他根本扛不住，因为他现有的债根本都扛不住，扛不住怎么办？他就跟借债的主体，就是融资平台，融资平台是他自己的融资平台，跟他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在给融资平台背书，他去借了一堆钱80万亿，80万亿他不想还，还不起怎么办？他就跟他切割，我就不管你。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管他，这是其他的主体借的钱也就罢了，但这80万亿谁借来？银行借来。银行谁借给他的？银行就是国有银行，因为所有的银行业都是国有的，有私营企业现在已经国有化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还是政府的，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如果他要保住地方政府，那就要牺牲掉国有银行，因为国有银行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是国有银行的钱，也就是国有银行会被牺牲掉，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银行要付出的代价是无路可逃的，逃无可逃的。我们就说，我们大体上可以分析到，大家可以接受的房地产整体下跌了多少？30%，基本上大部分都接受。中国房价和它的高峰期相比，下跌了30%。如果你按照430万亿的规模来计算，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值蒸发了130万亿，因为跌30%，430万亿啊，相当于牺牲了、损失了一年的 GDP。那房地产对银行来说是什么？房地产对银行来说是抵押品啊，所有的都抵押品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2021年的峰值来计算，房地产泡沫破裂，对于业主来说，他损失了多少？75万亿。 那这七十五万亿最终会反映到哪里去？因为七十五万亿它都抵押贷款，它会传递给银行。我们来算一下这个几个数据。去年年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是 39.2 万亿，大数40万亿。开发贷就是房企的开发贷款14万亿。啊，然后个人经营贷、个人消费贷用在房地产身上的30万亿。啊，那么商业机构它的住宅抵押贷款，商业机构他们经常贷款用房产来抵押。比如说我是一家工厂，我用我的厂房抵押去贷款，或者比如说我是一家这个贸易公司，我用我的写字楼抵押贷款，这个抵押多少？用房产来抵押贷款总共有100万亿，也就是说商业银行总共有173万亿的贷款是用什么？用房地产作为抵押品来做的贷款。或者你可以翻过来讲，中国银行业涉及房地产的风险敞口173万亿。那如果泡沫破裂产生的损失是75万亿，你按照 50% 传递到银行也就38万亿，也就是说银行将要面对38万亿的资产损失。银行现在资产有多少？410万亿，整个银行业的总资产410万亿，房地产给银行业带来的坏账9%以上，这很关键啊。为什么9%以上关键？中国商业银行的坏账率底线是10%，只要它的坏账率超过10%，它就会破产，它就破产，它就超过它资本金能够覆盖的范围，它就要破产。你要么重组，要么接管，那现在已经超过9%了，超过9%了，处于临界点啊。所以今年中国政府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1.8万亿，5000亿拿来干嘛？补给四大银行，给四大商业银行补充一级资本啊，核心一级资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缓解商业银行的坏账压力，够吗？当然不够，这算啥？这就杯水车薪。但是这个做的动作意义重大，为什么？因为他做这个动作意味着政府在支持他啊。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只能解决四大银行，保住四大银行，其他管不管得过来？当然管不过来啊。他只能够给四大银行补充资本金，这保住四大银行。但是中国政府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这一头呢给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另外一头又安排地方政府这个脱钩赖账啊，还有大量的中小银行在倒闭，5年300家啊，5年300家那就很多的了啊，很多的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在这个混乱而危险的局面当中，中国政府很清楚一点，他保住大银行，小银行就不管了。但是问题是中国的银行业整体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当它一旦发生风吹草动，银行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它就会多米诺骨的效应。所以从目前来看，储户拿不到取款困难，这是最直接的后果，也是相对小的后果。这为什么他安排这种模式？这个代价比较小，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讲讲这个路透社。路透社周末发表了一篇非常长的分析报道，叫什么？叫中国车商啊，又一场房地产泡沫式的悲剧。这篇特稿是路透社最近几年少有的一篇非常写得非常好的稿子。文章说，多年来政府补贴和相关政策一直努力把中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强国，电动车的领导者。他说中国的本土车企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但是他收获的比计划还要多，是什么？是问题啊。路透社报道调查发现，中国本土品牌生产的汽车数量远远超出中国市场的需求， 中国车企努力在追赶政府制定的生产目标，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这使得几乎所有的车企都难以盈利。他说中国电动车的卖价不到10000美元，美国低于35000美元的车型很少很少啊。而且今年8月份的行业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汽车的经销商难以盈利啊，车厂被库存车挤满，那么经销商只能通过大降价来应对。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汽车行业正在重演房地产和光伏行业的剧烈动荡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成也政策，败也政策。中国的政策优先就占领市场啊，而不是利润，也而不是可持续的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产能，为了税收，向车企提供廉价的土地和补贴，导致中国各地产能过剩。路透社表示，他们调查了成千上万条汽车销售信息，几百份政府文件，官方媒体报道，还包括法院的档案和消费者的投诉。路透社的记者还采访了20位业内人士，包括经销商、买家、分析师跟车企的高管。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推动了汽车行业爆炸性的增长。那么现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面临着双输的局面，哪双输呢？一个是车厂，一个是经销商。所以呢，这场潜在的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汽车行业和它的相关服务业占到中国 GDP 的10%。那你想一下，这很可怕。房地产占30%，汽车占10%，这两个加在一起已经40%，都在噼里啪啦往下掉。那你还想增长5%，怎么增长呢？盖世汽车研究指出，中国的汽车厂今年的产能会达到多少？5500万辆，超过去年产量的2倍。今年的产能达到5500万辆，达到去年的产量的2倍。其中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是燃油车。燃油车领域问题最突出，因为中国政府力推电动车，燃油车的需求暴跌，而电动车的产能又暴涨，结果就是燃油车正在面临行业性的崩盘。好吧，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再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久别菩提院，谢谢啊。情况感谢，从4月之声开始关注王老师后，一期不落，经过3年多的准备，今年8月落地多伦多，如今老婆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一切慢慢正在走上正轨，特来感谢王老师的辛苦付出，我们全家都爱王老师，谢谢啊，谢谢，感谢你啊，也非常高兴听到这种好消息啊。观点中国网信办说，快手这样一个短视频类的娱乐 APP 存在泛娱乐化倾向的问题，好像说笑不能好笑，一样好笑啊，好像是说笑话不能好笑，一样好可笑啊。墙内只要学习强国在 APP 排行榜不是第一，那么其他前面所有的 APP 都是有原罪的啊。观点，始祖鸟和蔡国强喜马拉雅炸山已经涉嫌破坏生态环境，西藏检察机关应该提起公诉，这才是这件事情善后的核心。现在很多自媒体在讲品牌理念艺术，甚至人身攻击和道德绑架，这是避重就轻，转移重心。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事件只停留在人身攻击， 道德绑架的口号上，不能付诸法律解决，那么可以肯定，以后类似的烂事儿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提问：网易新闻22号报道，以色列对中国工人下手，传在2025年年底前要中国工人全部清退，直接影响超过4万名。4万名怎么可能？以色列怎么可能4呢？不止，那不是，10万人都不止。在以色列工作的务工人员，那中国的农民工不止，不只是4万人，哪止4万，10万以上，至少10万啊！近半数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陆续推出排除中国劳工政策以及签证管制的措施，请问王先生有什么看法？你因为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波兰关闭边境，关闭它和白罗斯的边境，它关闭白罗斯边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欧专列停掉，因为那是个节点，关键性的节点。为啥？因为白罗斯跟俄罗斯在这个波兰边境军事演习，而且不断的派这个无人机侵犯它的领空，所以波兰就把这个边境关闭，边境关闭，当然中欧铁路就停掉了。一样的道理，同样一件事情，中国政府一直在吹牛逼，说他大国崛起，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政府在处理地缘政治事件方面零能力，他解决不了任何。王毅跑到波兰去啊做工作，成吗？不成。你看，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地缘政治事件当中，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完全没有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实力不够啊，没有实力，所以他只能达到嘴炮而已啊。中国政府保护过中国的农民工吗？当然没有。他只保护过谁？孟晚舟。他只会保护孟晚舟，他不会保护这些农民工。为什么？不是自己人，他只保护他自己人。所以大家想一下，华为是民营企业吗？当然不是啊。情况坐标天津上海道小学，校方对学生的控制越来越残酷，比如课间不允许学生离开座位，否则进行体罚，即便是没有获得教师许可，上厕所也会受到体罚。想上该学校的家长谨慎三思。 OK， 提问加情况，如果 TikTok 恢复正常，王老师还会继续在那里部署短视频吗？什么叫恢复正常？对线不是对话的意思，他们花钱跟护城风对线是对骂吵架的意思。 OK， 哦，明白了。嗯，我们在 TikTok 那边部署短视频，我们没有停过。你说的恢复正常是啥意思？我没有理解什么叫恢复正常。它的正常，你说 TikTok 的正常是指什么？你刚跟我说一下，我才能回答会不会。我没有看到我们停止部署短视频的理由，我们还会部署。为什么？因为 TikTok 上面有很多年轻人，我们还是要向他们传播我们的一些内容啊，除非发生什么变化啊。情况：意外的看到某一线城市的文件，反轨道交通500米范围内的土地，不管民营开发展商还是国企发展商所开发的楼盘，以后分配权都归政府，文件只在内部传阅，官网上都不上传，这和08年北方煤矿国进民退的操作异曲同工。轨道交通就是地铁咯，500米范围之内分配权归政府，那就是没有所有权咯。没有所有权什么情况？没收吗？某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就总共才4个呀。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我没办法评价啊。最近看抖音发现胡锡进20天没有更新内容抖音，但是微博更新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和最近管控有关。 OK， 情 情况下提问。一朋友在南京某区干辅警，财政有备案，前两年借给他几万块钱，当时我的情况好，也没催他还，今年扛不住了就催他还，商量了下每个月发工资还2000，还了两个月，上个月开始告诉我实在还不起了，工资已经停发一个月，还给我看他们群里的通告，说要11月合并发放。最近两三周抖音上明显感觉评论有点失控，看到很多类似护城风主播直播连线切片，有关中医中药、乌克兰战争甚至抗战，但是打开评论区几千条评论里面，超过80%都隐晦地表示正确的立场，比如说支持俄罗斯都是基本面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墙内维稳随着经济的崩塌开始出现冲动？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他没够注意，或者是你之前没注意，可能本来就是这样，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维稳经费，我看到的是八月份的维稳经费是下降了蛮多的，维稳经费下降，因为那个城乡社区支出是下降蛮多的，这是有点让人意外。增加的最多的是社保和失业，增加的最多。提问：这场金融危机会对中国政治的冲击有多大？是否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不知道，这里面的偶然性不知道会怎么。我们就像我们讲那个东南亚、东亚地区，尼泊尔啊，这个现在菲律宾又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因为贪腐，菲律宾是因为贪腐，尼泊尔是因为短视，叫社交媒体，引发的年轻人的抗议。那年轻人抗议，你看印尼他的做法就是我改组政府，我把这几个人炒掉啊，舒缓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意见。那你现在看菲律宾怎么处理啊？这就是你相对来说印尼的民主政体相对成熟一点，尼泊尔就相对固化一点，那菲律宾就更成熟一点，你看菲律宾怎么处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它发生一些变动，特别是涉及政治的变动，这里面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很难预测。你说金融危机会不会引发政治上的危机？有可能。为啥？因为大家没饭吃，那你就不就引发。但是它会不会必然产生也不一定啊。提问：现在有一大群网贷负债人，这群人基本上是底层的牛马，政府会如何处置这么庞大的金融亏空？他没办法，他已经把别人已经那个叫什么上黑名单了，这个也只能是这样啊，你没有更多的办法呀。你又告他，他反正他又没钱，你咋办？网贷也好，包括现在的断供也好，都是这样的问题。而且他不仅不能处罚他，他甚至还要修复。为啥？你想一下，创业的尽头是啥？创业的尽头是老赖，是吧？老板的尽头是老赖，对吗？老板尽头是老赖，问题是老板还是比较有钱的，现在还要想办法把老板从那个老赖的名单上去掉。为啥？你不去掉他，他啥消费都不消费，不消费，损失的还是你啊，理解吗？所以现在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办法。金融亏空又不是他一个，都在亏空，地方政府亏空更多，80万亿了。提问：今天看到消息说金正恩说朝鲜和韩国永远不会合为一个国家。对啊，这不是现在说的，应该是2年前就说过了吧。请问他这么说的用意是什么？说狠话。说狠话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因为现在李在明政府是要缓解两岸，就是南北关系啊。 那缓解他的关系，那这个时候金正恩就说一些狠话，争取更多的好处呗，大概就这方向，就是得了便宜要卖乖，就这意思。拐点，今年高校毕业生1222万，后面20年供给高峰，制造业、汽车、纺织等传统外贸出口基本玩完，上下游劳动力市场基本根本无法吸纳，会产生超过1亿的青年失业大军，算上中年失业，真实失业数据有多可怕不敢想。我认为，我一直认为现在在中国城市里面失业的总人口肯定超过1亿，肯定超过1亿，就也不叫失业，就是包括灵活就业，肯定超过1亿啊。也就是说，实际上每年中国政府能够提供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岗位，也就是200-300万，小1000万，八九百万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就是跑滴滴要啃老，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工作啊，就这种我们叫灵活就业，那这种你都算是失业人口了啊，这种都算失业人口。你要这么算的话，中国的城市里面肯定是超过1亿，不是未来几年，未来几年会逐步的增加。而且你可以看未来一段时间最高峰是1700万，一年大学毕业生有1700万，就这种情况。现未来一段时间大学毕业生这个出来社会就失业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我估计到后来连这个连美团这些跑外卖送开滴滴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